要长进呢，你必须要像犹大书里面第二十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他那时候讲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下，好像有四点。第一个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我就觉得说有啊，我说我都很认真在读圣经，然后他一开课我就去上，好，然后我就有听，我就很认真在上课，然后在圣灵里祷告，我就想哦，我每天中午都参加祷告会，然后即使现在我每一二有晨祷会，礼拜三有祷告会，礼拜四有聚会，我每天都有聚会，都有祷告会，而且我要把握时间，我以前在那个公司上班，因为那个整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每天在对着 computer， 我都一直方言祷告，我都一面做事一面哆哆嗦嗦祷告，我从来不肯浪费时间，我一直在圣灵里面祷告，然后我走路，我拿个东西，我一定哆哆嗦嗦，我开车我都这样一直祷告的，因为我想说，因为牧师说要每天祷告一个钟头啊，然后读经要讲，所以我想时间都不太够，所以我都尽量把握时间。然后他说要在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觉得我有啊，有些时候环境很困难，我都一直在仰望主耶稣的怜悯，但是有这么一点，就是说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这一点啊，我就觉得很抽象，我就觉得说好像我懂又好像不太懂，那怎么样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我觉得我真的老实讲，我知道这是个道，可是我好像没有路走进去保守藏在神的爱中。那时候开始要学习等候主，好，我开始就学习等候主的时候，我亲近主，就是常常亲近他，花时间来跟他在一起，我就发现那个神的同在其实就是那个爱的涌溢，就这样溢出来，那我就比较能够体会到，哦，这句圣经的这句圣经的真实呢，是要那个实际呢，是要借着亲近主、等候主达到的。那我记得有一次在来这个教会之前，我在一个我很短的时间在一个教会里，那个牧者呢，他是一个有先知恩赐、有看异象的恩赐的牧者。那他的师母有一次跟我讲，他说我们夫妇两个一早起来，或我们两个就已经为台湾复兴、美国复兴，我们已经祷告两个钟头了。那我们一爬下床，我们就跪着祷告。我说你们有没有花时间哈？就两个单独先亲近主，再来那个祷告。他说没有哎，所以我都觉得我里面空空的。他就这样子讲，然后他说好不好？我有机会跟那个牧师跟他的弟兄讲一下。那我们有一次开会，我就跟那个牧者讲，我说啊，是不是我们那个师母说，哎，他希望有那个有安静的时间，然后再来为复兴祷告。那个牧者说，他说哦，不用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一闭上眼睛，我不用等候，我就看到很多意象，神就把所有的意象都所有的 picture 都给我看到，所以你们都要等很久，说我不需要。可是我就发现说，那个不同在哪里？我以前不太能体会。我就发现说，你祷告是很好，你为征战、为那个代祷、为复兴祷告都很好，但是我就觉得里面为什么会空空？哦，就是你没有在神的爱里面，没有在神的，没有去饱尝他的爱，所以你里面根本不饱足嘛。那你在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有点像在念那个 shopping list 给主，哦，我们就是尽责任，哦，就念一念说主啊，为这个，可是里面你自己不饱足，空空的，所以你很容易呢，根本就一直都活在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的劳我，你根本挤不出一点爱来。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爱你很贫穷，我看那个爱的那个准则说爱是有很久忍耐，我就发现根本很多我都没有，我就发现我真的很需要在保守自己藏在爱中，我很需要等候主、亲近主。那很多时候我记得亲近主的时候，神的爱像涌溢过来的时候，我体尝到他的爱，我才有一点点爱可以分出去，就觉得很可怜。那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 就说除了你常常这样亲近，你在平常你在活动也可以常常跟主有这样子的保持联系。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小孩他们去滑雪，那很冷，因为我没有运动细胞，我就是帮他们拿东西呀、保管东西，那我就坐那个交通车走来走去好几趟，那我坐在那边就是好几趟服侍他们，那我坐在那里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看我这么爱我的小孩啊，我这样服侍他们，我不知道你爱我的爱是不是也是这样。突然间神的爱就涌溢出来啊、哦！我在那公车上就流泪哦，是这么温暖就涌溢出来。我就发现圣经的话，他说妇人如何爱他生养，就是说他自己怀中生的孩子，我耶和华也照样爱你。所以我就发现神的爱可以带我进入他的真理里面，所以我就想到啊，我何等需要，何等需要这样常常亲近他，等候他。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我在圣经的知识我就觉得我是最缺少爱，在爱，我觉得我的爱有的时候只有一点挤出来一点，然后一下下就不持久，或者是那个爱都是很范围很小，就是只有这几个人我爱，那其他的我好像都爱不来，或者是说不是爱不来，是挤不出爱来。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我非常需要在神的爱中呢，我非常需要一直等候他，等候他就是让他的爱就是渗透到我的里面每一个细胞。我很喜欢那一首诗歌，他说唯独耶稣，唯独耶稣曾信我心灵，唯独他信我的心灵，让他的爱能够这样子的渗透呢，我才能够很自然的爱人。有些时候我们的爱很虚假又挤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跟爱的源头接上，但是如果真的常常亲近主，让他的爱这样渗透我们，常常这样把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全人这样子渗透，我相信那个爱就很真实。所以我不管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光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很需要常常等候他，然后常常亲近主，我相信这是唯一的道路，保守我们在神的爱中。还没事，弟兄姊妹平安。今年五月我在温哥华得到江牧师在 LA 讲的等候主五卷，我听了之后详细的做笔记，而且那些经文我都抄下来。所以这一次在这里第一次个晚上听到江牧师讲等候主的时候，我的反应很平平，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有问题，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我们的神也是活的，若是我在灵里，若是我住在基督里，应该每一次都有新的领受。所以我知道是我自己有问题。果然不错，在礼拜三全教会的祷告聚会的里面，就听到有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主啊，叫我们的耳朵受割礼，叫我们的耳朵不要发沉，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且听得进。另外又有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叫我们的心受割礼，叫我们的心倒空，不要以为知道了听过了就再也没有领受了。感谢主，我知道圣灵就借着这弟兄姊妹的祷告在向我说话，就找到了我自己的问题，而且这些话就带着全能。结果我回去以后，在我睡过午觉起来，这个能力就在我里头运行，就一定抓住我坐在那里等候主两个小时。感谢主，觉得主在我里面就做了很大的事， 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和亮光。就在一个小组的祷告机会的里面，有姊妹看见异象啊，就是一棵大树枝叶茂盛，可是呢那个根很浅，所以树大招风，这个风一吹就很容易就会倒，所以我就很受这个意象的警惕，我就心里想好像是在说我，因为你们看我这个人啊，外面人所会道的这个外面的彰显是很丰富的，可是呢在主里面那个根，那个生命的根却不够。所以借着等候主呢，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深深的扎下这个生命的根。我就想到这个时候在我是从明尼苏达来的哈，在这个时候明尼苏达所有的树的叶子通通掉光了，都是枯枝。这个加州我还没有领教过到底冬天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它所有的叶子都没有了，那所有的营养都往根里面去，所以在整个冬天那个根就深深的向下扎，而且向地面四面扩展，以至于到来年的时候它所发的芽结的果就更茂盛。所以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律。上个礼拜我们所听到的教导，就是要歇了我们自己的功，进入神的安息，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的。你看那个树外面所有的叶子都掉了，都没有了，光秃秃的，好像他什么事都没有做，都静止在那个地方，但是所有的营养都到了根部，而且扎根更深，所以以致到了明年春天的时候，那个树它所发芽所结果的就更丰盛。感谢主，这就是我所领受的这一个等候主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那个灵命那个扎根，就是借着等候。另外从前勇姊妹她教导我们，他说从一个马大变成玛利亚需要一个神迹，因为我们天然人的人都是快的，而且有姊妹做见证，我们多半我们的步调都比神快一拍，所以他说假如我们能够比神慢半拍，我们就比较能够合于神的引导，合于神的脚步。可是呢我们人都比较快，所以人的力大，马的力大，人的腿快。还有姊妹就说我们什么事都愿意做，做什么事都很痛快，都很很 easy， 可是呢就不能等候神，就是不能等。所以有很多人就是都跑到主的前面，所以难怪常常会乱了脚步，错了方向，而没有办法了解。所以我就想到那个盖恩夫人，她就说我们的心就好像一块画布，那神常常用他的指头在那个画布上面会画出他的心意，他对我们的引导。可假如我们这个心这个画布在那里摇摆，那这个画面一定是不清楚，所以常常我们就会不知道神的旨意。另外他说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湖面，所以那个湖面要平静安稳，要非常的没有波浪，没有涟漪，那人照脸才照得清楚。那就好像这个灵后3:18，我们敞着脸来见神，得见他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所以我们的心要像一个湖面，像一个镜子一样的，
那神的影像，我们要认识神才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一个照耀。所以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一切都是从等候，等候主来的。所以我在那两个在那两个小时等候主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好像神就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在那里挖掘，就好像那个以撒要挖井一样的。刚刚我们姊妹讲到的一个泉源，所以要挖的很深的一个隐秘的灵泉，那个是一个活水的泉源，也是一个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深处要向外面涌流。所以那个泉源是一个爱的泉源，是一个智慧的泉源，是一个喜乐的泉源，是一个平安的泉源，是神很丰盛的泉源。我们可以来看一节圣经啊，诗篇第87篇第七节，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我那天我就得到了这一个喜乐的泉源，一个满足的泉源，一个他智慧知识那个生命那个丰盛的泉源，一个万佛的泉源都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借着我们这样的安静等候，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我那天的感觉就是吸得好像我的身体都要倒的样子，一直把我们往深处的吸引，使我们接上了那个隐秘的灵泉，所以就得到了所有的肥甘，就是刚刚我们姊妹说的那个爱就从里头涌溢出来。甚至于有的时候我等候的时候，就感觉你都好像一个蜂窝在里面，那个蜜蜂都满了，那个蜂蜜都要洋溢出来，以至于那个喜乐没有办法禁止。这些都是从很深的安息在主的脚前等候他所得到的。另外，从前我在高雄的时候，还有一位教师，他教导我们等候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坐在那个时候没有地毯啊，坐在一个这个祷告垫上面，然后他两个手就扶着那个沙发的上面，那个头就抬起来这样子仰望。然后他说，我们在晒太阳，在晒太阳啊，做日光浴，所以那个公益的日头就带着医治的大能，我们得到了它，就得到了一全体的良药。真的，他说我们在晒太阳，我看他那个态度非常的受吸引啊，所以以后每次我都在那里晒太阳，供着太阳。所以这个时候主那个医治的大能就临到了我们的灵魂身体每一个角落，他都可以，不但是那个爱把我们熏透啊，那个日光是把我们照透，把我们射透，这个日光带着紫外线，什么红外线什么都有了哈，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感谢主，我们就这样子安静坐在他那里。刚才说一棵树，它那个根越是扎得深，就好像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开，反正它所行的径都顺利。所以你看，一个植物是日光、空气、水，所以它可以生长得很好。那神的那个灵命，那个神的道，那个活的道种在我们的灵里面，若是我们也给他日光空气水，当然他会结出很丰盛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主呼召我们，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这一个进入更丰盛生命，得到能力，得到更新，得到医治，得到变化，跟主的那个关系那个加强，唯一的路在外面是赞美，在深处是等候。所以那天在我等候的时候， 主亲自启示给我一句话，那在前的将要在后，那在后的将要在前，是什么意思？听了教导就去做，就去行的就会在前，若不去做不去行就会在后。我们共同勉励，求主来祝福我们。
感谢主，谢谢两位的见证，很宝贵。我们下个礼拜还可以大家再有人来做见证哈。每一次弟兄姊妹的见证实在很宝贵。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1节。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战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谢谢。这里第40章哈，前面你可以看到都在讲到神伟大的创造的智慧，哈，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哈，像他这个26节，他说，25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哈，神创造这个万象。这个宇宙大地，这个整个的星球，那个星球多得像海边的沙一样。神伟大的智慧，他创造这一切。他说，他先讲到，他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他说，这位永在的神啊，这位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然后他说，他疲乏的呢，他会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好，然后他特别讲到少年人，好，跟那个强壮的，这种是最精力旺盛的，好，可是他说，就少年人也会疲乏的，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到一个全然跌倒的地步，但是呢，神说，他为他的子民在这个地上预备一个可以不疲乏不困倦的生活方式，就是说等候耶和华。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好，那他讲到，即使那么年轻的少年人，那么强壮的，都会有疲乏困倦的时候。但是呢，他说这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为他的百姓预备的，在地上可以过一个不疲乏不困倦的，像老鹰一样可以常常重新得力这种生活。可是怎么样得着呢？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就必得着，等候耶和华的就必得着。好，那这里等候是什么意思？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这个等候呢，在那个 Amplified Bible， 我觉得那里讲得很好。他说 Amplified Bible 里面是讲到说 ，Who expect, look for, and hope in Him， 好 ，shall change and renew their strength and power。好，他说那一些对在神对神呢充满了期盼，在那寻求，在那瞻仰， 在那充满的希望，对神在他的里面，你那样充满了期盼，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渴求，这样的人呢，他说他会被更新力量，好、哦，会被改变力量，好、哦，那这个就是等候真实的意思。所以等候呢，你不是呆呆的坐在那个地方就在一直等，对，怎么都还不来啊，也不跟我讲话啊，好、哦，你不是在等等，有些人等候坐在那就是等着神给他说话，好、哦，或者呢等着神给他意象，好、哦，或者神给他等着神给他一个指引，好、哦，或者等着一个奇妙的经验忽然间临到。好，看有没有觉得一阵风吹过来。好，这里讲等候不是这样，等候是带着一个渴盼，一个爱，好，在那里，在那吸取他，在那跟他相交。好，米勒牧师讲到，他说那个等候哈，在原文里面呢，就是三条绳子绑在一起啊，所以那个等候就是绑在一起，也就是说是我们跟神呢，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整个这样交缠在一起，绑在一起，交缠在一起，在那融在一起，在那吸取它的丰盛。好，所以等候应该不是只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好，等候不应该是一个静止啊，在那里的一个状态，它不只是一个慢内的一个状态，它乃是一个上升的力量，一个提升的力量。好、啊，它是有一股上升的力量，好像什么呢？好像一直在加油加油。好、啊，所以你的灵魂体就被提升。好、啊，是一个真的是让你重新得力。好、啊，它就是。是一个好像一直在加油，一直在加油。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好像那个男生的刮胡刀在那充电一样，对不对？他在那一直吸取能力。好，我们等候也是这样，就是一直神那个我们这个脆弱的身体，好，一直在跟天上在吸取天上的能源。然后以至于我们这个脆弱的身体被改变过来，所以他说这里的重新得力啊、哦，这个得力重新得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交换力量。好，会我们跟神在交换力量，我们这个脆弱的身体、软弱的性格，好，一直在跟天上的这个在交换，交换力量，就是在被，就这个就是跟绑在一起一样嘛。纠缠在一起，扭在一起了，好，这就是等候一个真实的意思。所以等候呢，你不应该只是静止的一个状态，等着一个奇妙的经验，不是，这里面充满着一个爱、渴望，在那要，在那吸取，像他们刚刚两位的见证，那个爱，所以你就是在那一直吸取，一直吸取，所以那个神的爱的泉源就被吸出来了，因为神其实就在我们的里面。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是那么真实，一个爱的泉源就在我们的里面，你需要把它开掘发掘出来，借着什么？借着你那个渴求的吸引，把它吸引出来，它就涌上来了。所以这是等候一个真实的意思。他说这样子的人呢，他们会像老鹰一样，好，他们会像老鹰一样呢，那个飞向太阳，就说这样的人呢，他们会奔向神，他说 close to God, mount up, 好 ,mount up, 他说那个奔向神，亲近神呢，就好像老鹰奔向太阳一样。好，那我们有一位弟兄，在新竹的时候，他那时候去当兵嘛，哈，那先是中心操，好、那个在中心地方操练的时候都没有跟你休息的时间，然后以后又调到我们新竹的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就是离我们教会有一段路程的地方哈，那 那一个知识分子哈，一个知识分子被那个在当兵的时候，当兵他就是常常要叫你什么，不要胡思乱想，呵呵，你只要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好，所以他就是一直要你这个除草哈，除草，然后等到草长出来再去除草哈，他就是常常叫你做一些很 boring 的一些事情，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一直让你劳力，一直在劳动，于是你头脑就越来越不会思想了，这样哈，就是越简单了这样。那可是这一个知识分子，在那种这样一直动，然后又没有什么心灵的浇灌呐、啊，哈、哦，那个聚会也不能聚会，久了以后，有时候里面会觉得有一些疲乏。好，一些干，一些枯干这样。那这位弟兄呢，刚好有一天呢，就是我们礼拜天哈、哦，礼拜天那时候我们早上是那个早上是祷告会，下午主日崇拜哈、哦。那他早上呢，他那一天刚好可以放一个假出来办事哈、哦，办事呢他就溜到教会来哈、哦，那只能停很短的时间。那时候他进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个等祷告会，常常都先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亲近神，好，然后等到大家那个里面加满了油了，就开始一个一个的祷告这样子哈，是在圣灵里的祷告这样。那结果呢，他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出去，我们都不知道，是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他实在太枯干了，他就溜来教会呢，就坐在最后面，好，就在那要主，就在那亲近主哈。那差不多大约差不多15分钟，他说他里面哈就像喷泉一样，那个一种喜乐爱的喷泉就从里面这样喷上来。哇，他就在那那么喜乐的在那敬拜主。他可以小声的敬拜，虽然大家那时候在安静，他太喜乐了，太满足了，整个那个像一个喷泉那样涌在他的里面，他就在那敬拜主，哦，在那大口大口的喝，然后大约这样20-30分钟他就离开了，可是他整个重新得力了，整个重新得力。所以等候主是那么奇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里面有那个油矿，你里面有那个喷泉，那是需要你去注意它，去发掘，去开采，你就可以这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他说这样的人呢，他要过像老鹰一样的生活，展翅上腾。在圣经里面呢，从来没有用别种鸟类来形容基督徒哦，只有用老鹰。神要他的百姓，在神的眼中，他看他的百姓就是像老鹰，也就是他的百姓应该可以活出像老鹰一样的生活来。在那个住在幔内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人呢，他在阿尔卑斯山，住在阿尔卑斯山那，他就观察老鹰的生活，他发现呢，有一种老鹰，它可以活到差不多100岁以上。那可是呢，这个老鹰呢，它常常活到差不多60岁的时候呢，它忽然间就会整个非常的老化，好，就是不再有兴致，像那些年轻的老鹰啊，这样狂啸一下就这样奔向这个，在暴风雨里面就这样奔向这个黑云啊，奔到黑云的上面，那个在太阳中这样子翱翔哈。那他说他就整个无精打采不想动，那这样子呢会经过好几个礼拜，然后有一天呢他会忽然间一个醒悟过来呢，就开始用他的那个喙，就是他的嘴，就是一直去啄那个岩石啊，好，然后用他的翅膀，好，翅膀也一直去啄那个岩石，然后用他的尾巴，好，也一直去摩擦那个岩石，很用力的这样去摩擦，直到它的一些老化的羽毛哦，都这样掉下来，然后血迹斑斑的在那个岩石上面。你看，那它的嘴也充满了血啊，它的翅膀、它的尾巴都充满了血，就这样一直磨、一直磨，把那些老化的那个多出来的那些喙哦，就这样磨掉。痛不痛？很痛。好不好受？很痛苦，不好受的。可是他有一个醒悟， 我想那种醒悟就是发现他不应该就这样老死，他里面还有一个生命力，所以他就开始这样做，做到呢，直到那一些就多出来的那个灰就磨掉，磨到又剩一点点，像那个年轻的鹰一样。好，然后羽毛呢多出来，老化羽毛都被磨掉的，掉落在那个岩石上了。然后呢，他又像年轻的鹰一样，好，在暴风雨来的时候，他就像一阵狂啸，就奔向那个太阳，冲过黑云，就翱翔在天空，奔向太阳。他又可以活到，又可以活差不多同样长的年日，可以再活五六十年。那你看神形容他的百姓，就是说他说连年轻人强壮的他都会疲乏困倦，都会跌倒，全然跌倒，但是呢神为那等候他的人预备一个这样的生活，就是你可以如老鹰一样怎样返老返童，你可以返老返童，就是你有没有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你里面有何等大的泉源和生命的能力在你的里面。好，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没有意识到在我里面的神比这世界的一切都更大，没有意识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在他的里面也可以得到这一切的丰盛，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太容易被外面的难处就压垮了，被疾病我们就吓倒了，我们是被吓倒的，是被压垮的，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何等大的这个生命力。那为着那一些懂得常常来瞻仰他的柔美，来吸取他的力量的人，你可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他说他们奔跑，这样的人呢，他的生活就是什么呢，他的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那个奔跑呢可以预表我们的服事，好，我们的服事不困倦，好，我们的行走讲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可以不疲乏。为什么？你常常再回到他的里面来重新得力，好，在最忙碌的里面，在压力那么大的时候，你再回到他的里面来跟他交换力量，吸取那个属天的能源。在我们这样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神就这样提升我们这个人，然后呢就使我们越来越提升，就越来越脱离那个地的吸引力，脱离那个地的残累，属地的残累，属情欲的残累，属肉体的残累。好，那我们这个人呢就好像神一直在给我们加油加油，以至于我们充满了力量又可以往前奔跑。这是神，他说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人不会这样想的，因为我们人总觉得我要做啊，做才会有一些结果啊，我要动啊，在行动中才产生能力啊，这是我们人的聪明。但是所以神要讲这一段话的之前，他前面需要讲整章那么多，讲到他的智慧。所以他说您不要再怀疑了，这整个的宇宙的星球是我这么安排的，那么好的，我的智慧来创造的，他说我的智慧为你们预备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是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明白，你回到你的里面来亲近他，来要真实的遇见他，比你常常在外面奔跑，在那参加这个参加那个，好，要这里得一些恩膏，要那里得一些有没有新的讲道，你真实的回到你的里面来，这样更有效多了。很多人是这样，他很愿意参加特会，所有特会他都愿意参加，可是生活里面就是不愿意来等候耶和华，不愿意来等候耶和华。所以听是听了很多的道，好，恩膏也领受一些，可是呢 你不懂得一直继续的那个跟他重新得力，不懂得怎么样继续加油，因为那个很快就漏掉了。但是我们很需要继续，因为我们一天里面所有他跟人的相处，我们的那个属灵的力量齁，体力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的。像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姊妹做见证，齁，对，我们可以一起来两个小时，哇，为全世界都祷告过了，但是我里面并没有加到油，我服侍了，可是我里面没有加满油，所以这样的服侍呢，日子长久以后，你会越来越觉得很虚。好，那我们很需要真实的吃喝他自己，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的，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里面。我以前不明白这个话，直到我开始等候主的时候，有一天就在我这样等候主的时候，主忽然间一个开启，我以前都问了好多传道人啊，什么叫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听不懂啊，那当时的门徒听不懂，我也听不懂，那我也都不记得牧师们给我怎么回答，我也不记得，表示我还是不懂嘛，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印象。可是直到在等候主的时候，就这样神的同在充满在我们当中，也在充满在我的里面，就这样一直的吸，一直的吸。那时候我才明白，这叫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说就有永生在你们的里面，永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可以不困倦、不疲乏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弟兄呢，他那时候来美国。那个读书啊，然后在东岸读书，那就参与教会很多的服事这样哈。那他说有时候服事到忙到一个地步哦，他说也没有时间再睡觉了，好，而且呢那个已经累到一个地步，好像你也没办法睡觉。他说他就是坐在那亲近神，一段时间以后。主真的让他换了一个力量，一个属天的力量来取代。这是神给我们常常可以回到里面来加油，回到里面来加油。那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诗篇68篇，诗篇68篇第9节到14节。
神呐、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呐、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做白银，翎毛做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是如飘雪在沙门。
好，谢谢。这里，第9节到14节，这里讲到他说什么？他说，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好，他第九节先讲，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在我们这样亲近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忽然间神的倾盆大雨浇灌下来。好，他说使我们的疲乏得到恢复，好，还有呢使我们的软弱得到坚固。好，那他说你的会众住在其中，好，住在他的这个他的同在里面，好，他说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只有困苦人可以尝得到这个恩惠。有时候我们就是还很有力量，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困苦人，所以没办法等候，好，我自己来比较快， 那所以我们不愿花时间等候，那只有那个觉得我不行，我实在没办法，我实在贫穷，这样的就是困苦人，认识自己的困苦。他说神的恩惠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好，那当这样的人在住在主的里面呢，而是主一发命令呢，穿好细行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就逃跑了。你看那个统兵的君王就逃跑了。好，他说我那个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那个等候的人你可以分受所夺的。这一段就是讲到他就讲到说，当我们这样等候主的时候，是主亲自来赶走那些统兵的君王。好，然后呢13节他讲了，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羊黄金一般。好，就是我们在那亲近他，好像那个绵羊啊，那么平安安息安卧在那里一样。他说这样的时候呢，就神的同在，那个银啊金都是神的属性，神他的荣耀的同在就覆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那亲近主的时候，神的同在就这样覆庇在我们的身上。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沙门。赶散那个列王，是不是可以讲到说我们里面那些老自己啊，就是列王啊，对不对？我们那里面列王实在很多啊，好，那个骄傲的王啊，自私的王啊，哈，这个很喜欢发怨言的王啊，很喜欢批评论断的王啊，好，哦，我们里面真的是列王啊。可是呢，就在我们亲近他的时候，神的同在这样领导，他把列王赶散了，他把列王赶散，赶走了这些列王。刚刚Esther 做见证讲到说那个爱，亲近他，你真的在那亲近他，你才能够吸取到那个爱，确实是这样子。因为除非我们常常靠近这个爱火，我们里面实在没有爱。好，那